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要这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这使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再翻到第四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特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翻到第五章第十四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第五章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最后处是第十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第十章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劳动，因为那些与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老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我们请罗牧师来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就这个题目，我们分了好几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讲到主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用的题目是说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哪一位，哪一位能来搭救？没有别人，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在凡事上也因为被试探而受苦，但是主胜过试探，他留给我们榜样，没有犯罪，他也在凡事上受试探，所以他能够懂得，能够了解，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深深的知道人，我们每一位所面对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处境里面，在我们这一生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试探，有多少的试炼，有多少的试验，无论是什么样，无论是试探、试炼、试验也好，这些考验临到我们，这些苦难加诸在我们的身上，他了解，他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是上帝成为人，又是神又是人，他能够知道我们所面对到的。主耶稣基督一生在世上，在福音书里面所给我们的记载，他是被试探的对象，而且 当然可能因为福音书是以耶稣基督为主角，所以从次数从频率上面 来看被试探最多的不是彼得，不是约翰，不是其他一般的犹太百姓，那被试探最多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在准备这个题目，我在以前读这个试探这个字 word study 啊，有一位老先生老传道人呢、啊，30多年前那时候还在北美念书的时候，他教导我们，他还送给我们一套书啊，大概只有3位弟兄愿意跟着他来学，感谢主，我在其中之一。那他算是嘉奖我们，奖励我们，所以他送给我们一套书2本啊，这2本瓶装版的书现在啊，在我的我还带着来的，在我的手上都已经断裂成变成6本了啊，因为它的那个缝线装订都已经断掉散开来了，所以一本是 Interlinear Bible， 另外一本是这个 Interlinear Bible 是一句英文一句希腊文，上面有对应的，而且还有这个史特朗 Strong's 的那个 coding 啊，因为这个当时花了很大的这个 Strong 这个人花了很大的功夫做了 coding， 做了号码编号啊，从这个1、2、3一直编到5000多号圣经里面新旧约的这个书信的这些用字。另外一本呢就是经文汇编，那个时候我们读试探这个字，把新约里面所有有关于试探试验的字全部收集出来，也没有电脑，用手抄啊，抄中文抄英文，而且英文的版本有不同啊，有 King James， 有那个时候有 King James， 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个NASB 这样的版本很多抄下来啊，所以那时候是花了一番功夫啊整理下来，这些笔记我还留着的，现在当然变成好像一个那个自己珍藏的宝贝了啊，在别人眼里面很可能就是废纸一堆吧，但是那样的花下去的功夫是值得的。那个时候我们也参考圣经字典，圣经字典里面讲到试探这个字呢，他就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他说你如果看耶稣基督所面临到的试探项目繁多，很多的事情他们来试探他，要看他会不会回应要用摩西的律法来刑罚那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那个行淫的妇人，他们拿一个铜钱要看看耶稣基督他怎么回应，该不该纳税给该撒，很多事情总有好几面，我们说一件事情一个铜板都有2面，一件事情有好多好多面啊，他们就想要来抓耶稣基督的把柄。你讲这个层讲从这个面向来讲，那我们就从另外一个方向我们来指责你啊，现在这个最多的就是这种政客，你无论怎么讲他都从另外的方面来造谣生事，也来指责你。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律法师其实就像这样子，所以他们来窥探耶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以把耶稣基督所面临的试探排列出来，在那个圣经字典里面加了一个注解，他说大概我们生活里面每一桩事情都可能是我们的试验试探试炼。那个时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想说那这样的话我们主导文里讲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到底怎么来配怎么把它这个 harmonize 怎么把它好像能够这个融会贯通自圆其说呢哈？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用这个比方啊，你也会了解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单单我们现在就不停的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受许多的微生物细菌啊，各式各样的在那边攻击我们。这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很自然的一个成人呢、啊，他会面临他会所处的这个环境。如果照顾宝宝啊，照顾到无微不至的地步，不让他到外面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在一起，不到什么 playground 去玩泥巴玩什么啊，不让他爬在地上，在地上一定要一尘不染，整个好像这个把他打扫干干净净。你以为你好好尽了你做父母亲的责任，照顾这个宝宝？其实不然，等到他到了学龄要出去念书的时候，他一出去前面几个月大半年的时间一定一直病不停。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免疫力。你如果说看到一个人住在无菌室里面，哇，你很羡慕无菌室多好，不是，他看我们他很羡慕，因为他踏不出那一步来。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啊，我的大孩子那个时候做 stem cell transplant 的时候，他就有一段时间住在无菌室里面，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访客，所以他们特意设计那个无菌室啊，就有这么一大片的玻璃，可以隔着玻璃有人来探访他，可以看着玻璃，他必须待在那里面。要观察，因为他自己的免疫力被消灭掉了，打了很强的这种化疗的东西，把自己的免疫力要消除掉，然后再注入新的这个 stem cell 重新开始。在那一段期间里面他没有抵抗力，所以他只能待在无菌室里面啊。你要进去你得穿全副武装啊，生怕你身上的会影响了他了。在我们身上无害的，我们能够克服胜过的，在那样的病人身上很可能是致命的啊！我用这个比喻啊来提，一个人要能够健康，绝不是尽量维持干干净净的。你维持很干净，你在这边有很好的卫生条件，你很可能跑到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去，一下子马上第一口饭吃进去你就开始 right through your body 啊，这个经验很多人讲过分享过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到印尼去讲到那些同工们也是格外体恤我们，绝不让我们随随便便吃，甚至连喝的水他都是另外准备。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新加坡跟印尼有一个差距，如果你不小心你肚子里面没有那个菌，你一吃了他们东西，很可能你上台讲到那不行的了，那不晓得该怎么安排了，坐个马桶去讲到不可以的。这样这个就要我们这种尝试我们了解了，你就知道我们需要不断的经历考验。我们用这个比喻来看，其实那个圣经字典里面所做的那个小小的结论很对的。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不断的经历到的。连孟子他都讲，一个人呢，要怎么样能够茁壮，能够成熟老练，能够承担起责任来，对不对？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攻伐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没有涉世不深，比较天真可爱，没有见识，常常讲错话做错事，别人生气了我们可能还懵懵懂懂还不知道，我们得罪人了我们还不知道，那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让你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你去慢慢慢慢体会吧。所以他孟子底下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人能够老练，一个人能够有观察力，一个人有处事的这种智慧，一个人有这样的人际关系的交往，要靠什么？ 靠犯错当中累积起经验，慢慢学的，困于心，恒于力而后做，增于色，发于身而后欲。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别我们得罪人了，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我们做错事了，啊，看着别人的脸色，看着别人回应的那个讲话的口气，哦，我们慢慢明白，开窍了，啊，以前不开窍，我们明白了，我们有很多事情原先做不会，做不来，怎么办？就不停地去做去，困于心，好像觉得有什么东西把我嘎住，拦住我，没有办法往前，那怎么办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做。这里我就不得不再重提孔子的一句话，我是很佩服孔子啊。孔子他说啊，人亦能知，如果我的同班同学，我的同事，他做这个事情，他学这个事情，一次就学会，我学不来，不灰心，因为有的人生下来就会，有的人学了会，我呢，我是勉强困苦，勉强挣扎里面才学会的。孔子谦虚到这个地步，有的人生而知之，有的人学而知之，有的人是困而勉之，勉勉强强挣扎的半天啊，别人 A plus， 我们呢可能是 C minus， 勉勉强强及格了，过去了，再努力。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几百之，什么意思呢？人呢，其他的人一次就学会的，我呢，我就脚踏实地，我学一百次，做一百次，我学会了。而且他的算术也很对，人十能知，几千知，一百乘以十，的确是一千了。所以孔子也没有乱讲的啊。人一次学会的，我如果学不来，我就学一百次。别人如果学十次就学会的，这个表示难度又更高咯，十倍的高，那我就增加我十倍的学习的机会啊。这个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里面不断的面临到，这才是我们成长的契机。人能够老练成熟，一定通过这条路，没有别的捷径，我们也不要去羡慕有那种捷径。那你说主能够搭救，我们之前讲过了，主能够搭救，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他怎么搭救呢？他用他的话语，用上帝的道来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过来。这个是摆在先。我记得我头一次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特别提了四方面，主能够搭救，因为他为我们安排了四方面。第一个是圣道，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的道。第二个是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圣灵是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也使我们想起主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进入当中的真理的。这一位三一上帝，第三位格的上帝，这是第二方面，圣道、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教会、圣而公的教会。所以我们不是单打独斗一个人，无依无靠面对的这个好像各样的困顿颠簸的这种世界，我们归属在一个教会里面。第四个，圣徒，弟兄姐妹、同伴，这个才是真正上帝做工啊，他来搭救我们最具体的通过的途径。圣道启发我们的悟性，所以你看我们用的例子，那两个门徒， 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因为他们没有见到复活的主，听闻而已，之前已经从盼望中跌下来，跌到谷底了，在绝望里面，因为这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了，耶稣是我们所素来盼望的，结果没想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原先的指望落空的了。所以他们在那边谈论，而且一定是里面满腔疑惑的，满口里面的苦水的，而且忧愁啊压在他们的心头跟肩头。所以耶稣基督跟他们谈，就看出他们忧忧愁愁的，这个路加就记载下来忧忧愁愁的。那耶稣基督怎么帮助他们？我们总想耶稣帮助他们最简单的方式，马上就让他们眼睛打开来，认出他就是复活的主，事情就解决了，耶稣基督也不用跟他们白跑，跑25里路跑到那边去，哎呀，这个好像这个白搭了嘛，霎时间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做呢？结果耶稣基督宁可花一个下午的时间，走了25里路，一路上跟他们讲，讲什么？跟他们查经，跟他们讲经上，指着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耶稣基督必须经过苦难，而后才进到荣耀里去。这一条途径，这个原则，这个程序一定要交代清楚。所以他不是用一个方便的方法，用神迹的方式显出来，好像把事情找到一个简单的马上这个 instant solution 啊，肚子饿了用 instant noodle， 那只能够暂时充饥而已，没有得到任何的营养，信仰没有被建立起来。一个用眼一直要凭着眼见，一直要凭着手触摸的那样的信仰啊，其实不稳不牢靠的。上帝救赎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明白啊，建立我们的信仰在他的话上面，道上面。所以这是圣道。你看主耶稣基督如何面对试探，主耶稣基督面对魔鬼的试探，肚子很饿的时候也很自然嘛，我有这个本事，我原就是上帝的儿子，当然有能力让石头变成饼，但是耶稣基督不会在这种情况底下顺着撒旦，顺着魔鬼的意思来。为什么一定要在你的面前好像来表现，透过这条途径来表现我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撒旦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有能力，你可以这样做。耶稣基督没有，因为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位分，这是身份的问题，不需要通过能不能够把石头变为饼当作一个依据，当作一个证据，不是。真正上帝的儿子，要让我们能够认出来，往往是在耶稣基督的受苦上，往往是在耶稣基督代赎的牺牲上，让我们认出来的。就像是罗马的那个百夫长，在十字架底下，在那个环境里面，居然只有他一个人，他讲出来，这真是义者，这真是那个义人，是上帝的儿子。他怎么看出来？是在耶稣基督最无助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好像在人看最绝望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将死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居然看得出来，那表示啊，上帝把这个恩典给了他。但是他真正认出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不一定是在最荣耀的时刻，在能够这个好像能够五饼二鱼喂饱5000的人啊，他能够叫死人复活的那种能力彰显的那种情况，我们才认为那是荣耀。其实在那个时刻，我们真正看出他的荣耀来。耶稣基督回应试探，是引用上帝的话语， 你说魔鬼也是啊，魔鬼试探耶稣基督，他也用经上的话，他心里面可能想，好小子，你回答我，用经上的话回答我，你以为我不会？我也会，我也从圣经上面选几节经文。他接下来的两个试探都是来用经上的话语。耶稣基督不会落入那个圈套，因为你用经上的话语，我们就乱了套。好像圣经上的话怎么会互相抵触呢？其实这就是我所提的圣道、圣灵、圣灵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不是囫囵吞枣，经上的话断章取义揭露出来。撒旦的用法就是这样的用法，他从当中取一节经文起来，就来试探耶稣基督。根本在我们所说的隐喻失义啊，完全用错了。现在有很多人读书不精。我是马上想到了一个例子，就是昨天还前天发生的，在台湾的报纸上面有一个人受访问，因为台湾去年有一个疯子啊，这个精神有点错乱的人，拿了刀到这个地铁车厢里面去杀人啊，杀了大概十几个人，四个人被杀死。他受审问，他说：“你判我死刑，我要死刑。”好，经过了这个审问呢，因为很轰动的新闻，大家就追踪着这个新闻来看，定验，大概前天判刑定验死刑。有一个受害人，他的亲人死了，在十四个人当中，他呢受访问，他讲一句话，笑掉别人的大牙。他说：“这个某某人呢、啊，要求死刑，判了死刑，求人得人。这个人呢、啊，仁爱的人，求人得人。这一句话也是古书上面的话。孔子讲啊，这个伯夷叔齐，求人得人。一个罪犯，一个失了本心的一个罪犯，杀了人。”被判为死刑，他用这样的字眼，所以底下就有很多人回应，就讲不懂成语不要乱用啊，这个乱取出来，魔鬼就是这样子啊，从圣经上面抓一节出来就套用在你身上，你看上帝的话你要遵照着去行。这个就是死古不化，不懂真正的意思，隐喻失义。那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们要靠着圣灵，让我们想起经上的话。但是想起经上的话，我们一定要下一番功夫。上帝的道既然给我们，我们就应当下功夫，好好学习，由上下文一个整体的意思抓得住，然后来应用，然后来照着去行。这一番功夫要下下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选第五章第十四节 那段经文。那段经文讲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个他们要习练得通达，这个习练就是操练的意思，就是不断的练习，就有点像我刚刚讲的，人一能知几十知，人十能知几千知，不断的操练练习，要练习，要不断的来追求啊。我之前曾经跟 Margaret 讲了这么一句，这种好像聊天的一句话，其实是要讲给孩子们听的。你说成功，人我们都希望成功，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所立业，能够有所成就。那你说成功啊，有没有他的 ID 啊？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品，因为每个东西有品牌啊，我们要用这个最好的品牌。每一个人有一个身份，一个 ID 号码啊， 那么请问 success 有没有他的身份证？我说有，成功 success 有他的 ID， I intelligence， D diligence， I and D 抓过来就是你成功必须要依靠的。 intelligence 有的时候啊，天生的，好像我刚刚讲的，有的人生而知之，有的人学而知之，有的人困而勉强挣扎努力，勉勉强强及格啊，不同的资质不同，这个可能呢我们没有办法来怨天来尤人。那你说我这个 ID 里面就少了一半的了，那要怎么办呢？就靠低啊。我们古人就讲过荀子的话，他说业，你的学业，你的事业精于勤，勤快的勤，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整天去玩乐，整天滑手机，这个看这个电脑的一些游戏什么之类。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功课好，怎么样让你的事业能够打下好的根基？没有的，一定什么靠殷勤，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来操练。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圣经里面特别是彼得所讲的，彼得讲什么呢？你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里面他说啊，我们既然有了这样子的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第一章，你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讲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基督徒要分外的殷勤的嘛，我们要殷勤，是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要殷勤，我们要殷勤，要你看第十节，要更加的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同样道理，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节，习练得通达，不断的去操练。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要这样子，我们在学习依靠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上，我们要来学习。不要，这是第一方面，这是讲到我们的悟性，讲到明白上帝的道上面。那上主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还要给我们呢有这个毅力，有这个坚忍的这种心智，有愿意付诸行动的去实践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在我们的感情跟意志上面。当然他为我们预备了出路，主能够搭救我们，因为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他给了我们应许，他说我们所面对到的试探没有一样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来面对，没有办法来应付的，他会为我们开一条路。我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原来也引用过这个经文，我今天还是要引用。主怎么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你看在第十三节，保罗这样讲，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宝贵的应许，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许多的时候啊，都在这个应许的面前呢，好像差好几步，抓不到，因为我们在试探底下，这个 这个跌倒的、软弱退后的、失败的次数多的不可胜数了。那这里面至少他告诉我们了，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我们有这样的出路。你说这个出路在哪里？这个出路就在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要我们到他的跟前，他要我们到他的跟前，要通过幔子，要进入至圣所。那一条路在哪里？这就是他为我们开的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用耶稣基督自己的血为我们撒开了这条血路啊！他使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跟前。所以这里啊，我现在要转过来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也是我们今天主日学课程里面所谈的这个课程的内容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里面所谈到的是，既然我们能够坦然的进入至圣所，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了我们我们应当花的功夫，应当下的功夫，应当尽的责任，应当有的回应的努力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就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底下他讲了一句叫做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贴在这个墙壁上面好多年的了哈，这个我们那时候玉馨帮我们贴的了啊，剪辑下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不是对着个别的人讲的，这个是对着一个整体讲的，对着一个群体，教会的群体。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呢，进入到第三、第四点，圣道、圣灵、圣而公之教会和圣徒。我们归属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退出教会；我们归属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可以停止聚会。这都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里面所讲到的。我们必须在有肢体，我们面对试探，主来搭救我们，往往就是透过最具体的、最具体的方式，就是透过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宽容，他们的接待，他们的劝勉，他们的挽回，他们的激励，透过这些来帮助我们。要能够胜过试探，我们一定要有好的主内的团契。如果有一个好的主内的团契，大家一定也就会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好好的分享，好好的彼此的这个一起来砥砺，来查考，一起来这个挑战，把上帝的话存积在心里面。有一个正解，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有一个把它存积在心的这样的一种努力，一种追求。所以最具体的方式，我认为上帝他足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最具体的途径，最具体的用的工具，就是看你自己周遭你属灵的伙伴，一起祷告的伙伴，一起在团契里面追求查经的伙伴，一起在祷告会里面啊，一起祷告的伙伴，一定要有这样的伙伴。这个是主来搭救我们一个最具体、最实实在在。我们没有办法，好像像那两位门徒，有主跟他们走，但是他把他的话语留下来。那我们自己在读，有的时候个人有一个惰性，个人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败坏的个体，常常会体贴自己，体贴自己的肉体。如果不是这样子，圣经上面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我们，在劝诫我们，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 但是个人往往不能够落单的啊。一个很这个温馨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有一位老牧师去探访他的会友，很久没有来聚会了，他到了他的家里面，也没有跟他高谈阔论讲大道理，或者是摆一个面孔来这个指责追问为什么不来聚会，他就坐在客厅里面跟着这位好久不来聚会的这个弟兄，旁边有壁炉，这个在这个英国有壁炉生的火，有柴火在那边烧，他一声不吭，用那个火钳子把一根烧着的这个木块呢，就把它钳出来摆在旁边。不久了，那一堆柴火继续很旺的烧着，落单的那个柴火一下子就熄灭了，就冷却灭了，只剩下零星的火星而已。这个时候他又一声不吭钳起来，再把它摆回到那一堆柴火里面，原先他摆的那个地方，马上不久啊，整个这个已经冷却掉要熄掉的这个柴火又烧起来了。他就做了这些事情，他就回去了，就好像扮演一个哑剧，一个默剧。其实这个是最好的给这位久久停止聚会的弟兄一个很好的提醒。一个人落单了，很容易冷淡了，退后了，很容易流失掉了。一定要有主内的肢体在团契里面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特别要再提这个相顾这个字眼，这个相顾这个字眼呢，希伯来书只出现两次，这个字眼只出现两次，一次出现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讲什么呢？第三章第一节讲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所以这个作者向这些弟兄蒙召的这些弟兄发出呼吁，他说你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思想谁？思想耶稣，我们要思想耶稣，而这个耶稣是我们所承认的，是上帝的使者，是大祭司。所以他那一句话很简短，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个思想那个字眼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相顾这个字眼，他的意思是说，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想想我们团契里面，我们教会里面的肢体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就变成一个网络了，每一个人都思想，或者说这个字的含义啊，叫做顾念，在乎。如果你不在乎你团契里面，你教会里面的肢体，你当然不会把它摆在你的心头上。你在乎的，你顾念它的，那很自然你会 pay attention to， 你会去留意，你会去摆在心头上，记在心头上啊。我们的这个主日学的讲义啊，我寄给大家用电邮，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印出来的 hard copy， 大家可以拿一份。我在那里面我对这个字眼做了一些解释，这个字就用在两个地方，而且呢一个用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整个教会上帝的家的头，一个是用在家里面的成员身上，要彼此相顾。你看这个字眼虽然小，虽然微不足道，但是他好像用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主要搭救我们透过弟兄姐妹顾念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功课，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必须也学着要顾念我们周遭的人，这样子成为一个网络，就能够大家一起面对试探，能够坦然，能够镇定，不会惊慌失措， 不会自己乱了这个我们的脚步，乱了我们自己的阵营，帮助我们更多的能够胜过试探。最后我要讲圣经里面一样有提醒我们的话，提醒我们什么？一个面对试探，或者我们生活里面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最容易的是发怨言，最容易的是心里面就有怨恨的那种怨气在里面啊！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论语》里面用到许多属于感情、情感方面的字眼，而出现最多的那个字是“怨”这个字啊，出现最多的“怨”这个字，表示说这也大概也是人之常情，最容易发表露出来的，最容易你介绍自己介绍出来的，可能就是通过你的怨气，通过你的怨恨，从这里面让别人感受注意到你是什么样的人。圣经里面也一样告诉我们，我们面对不如意的处境，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不要怨，不要常常脱口而出就发怨言。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大家回去看，我们刚刚所引用的那是第十三节，你把前面那一段故事读了，他就提到了说，被试探的时候不要发怨言，像那一些在旷野上面这个摩西带领的那些以色列会众一样，动不动不如意、不顺遂的、不顺心的事情，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就开始抱怨，就开始来到摩西的跟前来，好像来挑战他的。那另外一个，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站立得稳，那也要小心。他这边讲自己以为站立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一时一刻，一时一刻，我们都要警醒。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面对试探的事情上面跟门徒们所交代的。他说：“你们心灵是愿意，身体软弱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在克西马尼园几乎是最后最后主对门徒们所讲的话的了。你说主对门徒讲的话的，就是他上十字架之前讲的最后最后的那几句话，这就是其中的之一啊。你们要警醒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换句话讲，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就是这个意思。这从反面上面来讲，所以主能够搭救我们吗？能够。他也给我们我们当尽的努力，当尽的责任，我们一起互相勉励，照着主给我们的，主给我们的路我们来走，主给我们这些提醒警戒的话语，我们照着去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经上有许多宝贵的应许，而应许我们的也是信实的主。我们深信你引导带领我们，是要我们更成熟更老练，像经上所写的，长大成人的，能够吃干粮，心窍习练通达，悟性能够被开启更新，明白主你给我们的吩咐，也能够常常聚会，与弟兄姐妹们相交团契，彼此勉励，彼此相顾，能够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叫我们人人都得着主你自己的帮助和扶持，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要感谢主，因为这原是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也是你手里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交托给主，主能够搭救， 主也能够成全。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